好，请大家起立。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诗篇第七篇，诗篇第七篇。大卫指责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琉璃歌。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些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尘灰尘。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以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围绕你，愿你从其上跪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取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在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以上是神无谬无事，神无谬无误，神所启示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初你安排了各样的环境，你也在，你也创造了君王大卫，你在他的一生中带领他，你把他带到遭遇之中，你让他在遭遇中得着试炼，你也借着他的祷告向我们启示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认识到圣灵要如何用同样的原则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知道让好让我们能够在生活的遭遇中，也能够在成圣的路上走得稳妥，不致滑跌，结出果子来，以至于你的国度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慢慢的扩张。所以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你的话是何等的奇妙，当你的话解开，让我们一人就能够得通达。所以我们愿把今天的信息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并且透过今天的信息向你的百姓说话。所以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因为你是那一位全能的神，你是那一位慈爱的神，你也是那一位怜悯的神。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赐下生命给我们。你已经赐给我们的生命，使那个生命能够成长，变得更丰盛，好让众人都看到你是那位荣耀的神，的确在我们的里面，的确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这一篇诗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大卫写的。诗篇中大概有，诗篇总共有几篇？150篇，中间有73篇 有大卫的名字。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一个很厉害的基督徒，他其实是生活在恩典之约下的，跟我们一样，但是他同时又生长在，又生活在这个律法之下。圣经上怎么描写大卫呢？说他是一个弹琴的能手，他又是一个勇猛之士，而且说话机灵，而且身材挺秀，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这是圣经中属灵的伟人。他30岁就被立为犹大王，然后他在希伯伦作王7年半以后，他击败了这个耶布斯人，他在西安建立了大卫城，他统治以色列33年之久。大卫这个君王，当然我们知道他最主要他预表了耶稣基督是那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君王。其实大卫身上的工作是谁做的？是耶稣做的，因为耶稣是那一位施行恩典之约的中保，他在道成肉身以前，他就把工作做在每一个圣徒上，所以大卫是耶稣手上的工作。所以大卫在地上受仇敌的攻击的时候，他也预表了耶稣在地上受仇敌的攻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预表的关系。但是大卫是预表的那位弥赛亚，他受到大卫的受苦就是耶稣的受苦。但是我们在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耶稣有一个完美的人性，他也经过了，耶稣也经过受苦，他才学会顺服。但是大卫的受苦是因为他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有罪的本性，他受到神的管教和试炼，而基督受苦是为了要担负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读诗篇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所有的诗篇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虽然诗篇之中没有耶稣没有基督，但是每一个诗篇都是讲到耶稣，不但讲到耶稣本身，而且讲到耶稣他的工作，他是如何在圣徒的心里面工作的。第四纪有一个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教父很有名的，他是加伯多加教父之一。如果你熟悉教会历史，你就知道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就是受到这个加伯多加教父的三位的这个教父，他们坚持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其中有一位叫做Gregory of Nyssa，中文叫做尼沙的贵格利，他写很多诗篇的注释。他说这个诗篇呢是讲到美德生活中的一种挣扎 struggle 征战。他把诗篇第7篇看作基督徒属灵生活上的一个征战。这是第4世纪的神学家所说的。近代的神学家旧约的神学家 Bruce Waltke 华尔基，他说诗篇7在教会与魔鬼的征战上面，他可以坚固教会。所以你可以用诗篇第7篇去理解魔鬼跟教会之间的征战。所以在这个里面，在诗篇里面讲到的那些仇敌，在大卫的时期有两方面，一个指外面的仇敌攻击他，一个是指大卫内心的本性中的那些罪的那个征战 struggle。 所以教会也是，教会会面临到外面的很多的这个魔鬼的诡计的会使教会产生了很多的纷争和攻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去看诗篇第7篇。当然 如果你读圣经，你读到启示录的话，你发现启示录到最后都是在讲圣徒和教会如何与魔鬼征战。我们通常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现代人，我们忽略了这个属灵的征战跟魔鬼征战。但是保罗像新约，像使徒保罗，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的警惕的。他们认为我们的生气的背后都可能会为魔鬼留地步，也换句话说，我们的本性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警惕它，我们会后面撒旦会利用我们的本性去破坏很多的人际关系，包括我们夫妻关系、儿女的关系、教会的里面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切入诗篇第七篇的一个解释的，今天要解释的一个切入点。当然有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都很好，但是我们就从这个切入点，从帮助我们去看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有什么帮助。当然所以我们知道大卫虽然他是君王，虽然他活在旧约，他本身跟我们一样的是因信称义的，他是最属灵的人，但是他是因信称义的，他也是跟我们一样要走成圣的道路的。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的那个原则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那是耶稣怎么带他的，耶稣今天要带我们，也许程度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时代不一样，但是那个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看看大卫的生平。大卫啊，他一生他有三次被高抹，第一次是在他家里面，先知撒母耳奉了耶和华的命令到他家里面高他做王。然后后来第二次受高，他是作为犹大王在希伯伦。然后当扫罗被死去以后呢，在南部的犹大人在希伯伦又公开高大卫做犹大的王。第三次受高的时候是他在希伯伦做王六年之后，所有北部的长老代表以色列人都前到来到希伯伦公开的高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所以他从第一次受高、第二次受高到第三次受高，你知道他经过了多少年？20年。虽然他被受高做王了，他要经过20年才真正的承受那个君王的职分。我想我们今天来教会侍奉，虽然做了牧师了，也许通过了考试，在耶稣的国度的里面，你必须要经过实验，你的生命才可以长得大，你才能去承受他给我们的职分。同样的，大卫也是一样，所以他经过20年，他靠着神的恩典能力，他操练他的里面，他证明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他在这个时间，他受到他在内心中各种不同的外在的环境，但是他里面他塑造，让他成长，变成了一个很成熟的生命。他一直操练他的内心，他写的诗篇就揭露了圣灵在他里面的这个成圣的工作。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你要真正了解罗马书第八章1-17节，你必须要回到诗篇看，诗篇把它破开了，告诉我们非常细的每一种情况。你说我们现在讲到诗篇第七篇，我们从第一篇、第二篇，从第三篇到第七篇都是大卫的诗，每一个情形都不一样，他受的试炼都不一样，中间有很多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罗马书第八章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要把登山宝训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你知道大卫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神给他一个评价，神没有给其他任何人有这种评价，神给 大卫的评价是这样子，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他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吩咐的。当然我们都知道乌利亚那个事件他彻底的失败，神也大大的管教他，但是他除了那件事以外，换句话说他的言语他的行为完全是按照神的吩咐。这是一个非常在成圣的路上走到最前面的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另外一段说，大卫的心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这是神给圣经给他的评价。你知道保罗在罗马书中用大卫的诗篇去证明因信称义的教义，所以大卫他基本他跟我们一样的是因信称义的，也是走成圣的道路的，所以他在中间揭露了他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在他的祷告之中彰显出来。他只要遇到困难，他就到他的，他不管内心是有多么的痛苦，他也认识他自己的内心的挣扎，他都到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他属灵生命成长的最重要的关键。那我觉得我们个人常常忘记，我们常常忘记了在这个遭遇中需要去按着祷告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去想到这个诗篇放在我们的里面，让这些诗篇的原则活生生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这个标题说到大卫指责便雅悯古实人的话，向耶和华唱的琉璃歌。琉璃歌Shigayon 的英文就直接翻成这个字，没有人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当然大家很多学者都在讲，它大概是一种非常高深热情歌颂的诗歌，也有人他认为说它可能是一种乐器或者是一种固定的调子，这是加尔文讲。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我们算它是一种诗歌的一种类型，一种调子。便雅悯人古实，这个人是引起大卫写这篇诗的，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控告大卫。那便雅悯是谁呢？便雅悯古实人是谁？古实人他们也不知道是谁，但是他写了便雅悯这个字，所以学者就把他跟扫罗连在一起，因为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学者们就一部分的学者就是说他是扫罗的支持和拥护者，所以我们解诗篇的时候一定要把诗篇带到那个历史的背景之中，也就是带到那个当时的遭遇和环境中，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诗篇解出来。因为诗篇它不是在一个空洞的一个好像环境之中写的，它是在真实的遭遇之中写下来的。从这个诗篇来看呢，是大卫第一次受膏在希伯伦做犹大王，和他后来到以色列做全以色列的王之间，他受到扫罗的追杀，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段历史，他被选入宫，他去弹那个竖琴医治扫罗王的心病，后来那个魔鬼就附上了扫罗就开始杀大卫，大卫就开始逃，所以大卫在那个时候神就教导他，他看到了仇敌，他的仇敌是扫罗，但是他也看到了仇敌的背后是魔鬼，所以他学习了属灵的征战。大卫晓得神的旨意绝对会成就，他耐心的等候神的时候到来，然后他一直等，在这个时间呢，他一直在忍受的所有的不平等的待遇追杀，虽然他被 被高作为王，他还是被要被追杀。大卫知道这是神所安排的，让他带他进入到这个冲突的关系之中，就是扫罗跟他之间的冲突的关系中。结果他的内心在这个操练之中，他内心变得很宽广，他也没有怨天尤人，愤世嫉俗，或者扭曲自己以恶待人，他也没有假冒伪善的显，他里面很多苦毒，外面假装跟别人很好，他没有，他反而操练从神的救恩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他从神国度的角度来反省他自己的经历，结果他自己成长，他不但自己成长，他教导他的百姓如何在同样的经历成长。所以这篇诗放在诗篇150篇中，是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是唱，教我们去思想。大卫的经历成为整个教会的经历，也成为每个基督徒的经历。所以诗篇7在教导我们什么？他教导我们成圣的属灵征战的经历中的得胜的基础，属灵征战得胜的基础。所以我把他这个这篇诗的题目定为属灵征战得胜的基础。这基础有三个，第一个，你必须要投靠神和顺服神。我们今天要胜过我们自己，胜过撒旦，你一定要借着祷告去投靠，去顺服神的话，没有这一步，其他都是枉谈。第二个，你必须要知道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会去审判那些作恶的人，那些外面，他也会审判我们里面的那些罪行。所以你可以求他，主，我不喜欢我这个个性，求你除掉他，因为他是那个公义的审判者，神是公义的这个行动者，他的确会把我们从我们的那些搅扰之中拯救出来。当他把我们从外里面拯救出来的时候，外面的环境就平息。所以大卫经过20年训练以后，他真正的作王。那我们来看第一段，第一到五节是大卫祈求神的祷告。然后在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大卫他投靠神，他顺服神。他说：“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我若有罪在我的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些与我交好的人，连那些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你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归尘。”你看啊，这个诗篇很奇妙的，他没有认识他，他没有认罪的。其他的诗篇神管教他，他就说他认罪，这个诗篇他没有。大卫第一件事向神倾诉他面临的情况，因为他说耶和华我的神，耶和华这个字是圣约的主的名字，特别是讲到恩典之约，神这个字原文是 Elohim，讲到 Elohim 就是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所以他一次用了两个字。大卫对神的属性是非常清楚，他讲到这个属灵征战的基础，得胜的基础，你要投靠这个神，圣约的神，他要拯救我们里面的救恩，他是 Elohim， 他是掌管一切的人，他要审判仇敌的。他说狮子仇敌好像狮子撕裂伤，所以他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他认识神的国度，他向神提出了三个理由， 神必须要、他觉得他是无辜的，他用三个若，若若若，我若行了这个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面，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他说如果我做了这三个事，那你这样惩罚我。他不但如此，他还加码加重，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这是一个重点。大卫为什么讲这个？那些人无缘无故的，他也没有得罪他，也没有得罪扫罗，为什么受到他的攻击，受到他的 cold shoulder， 受到他的言语伤害，受到他的不理不睬，受到他的我们现在知道，动不动你就是网路就把你抹黑了嘛，你洗都洗不清的。大卫就被抹黑了，古时那个时候大概有网军吧，大卫没有办法，他只能到神那边投诉。大卫是在保罗，他指这件事说，连那个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他是在指扫，你知道那个事情吗？扫罗那个时候要攻打大卫，带了3000精锐部队，3000人有多少啊？你看看台湾的造势活动，你想想看，3000人很多的，去抓大卫。大卫在那个山上，在那个放羊的洞里面，结果扫罗也刚好到那个地方，结果扫罗那天可能吃坏了，他要去上厕所，他就跑到山洞里，哪有那么巧跑到同一个山洞里面，这不是神的安排吗？然后大卫的手下就告诉大卫说，哎，大卫，你的机会来了，上主告诉你，他们都是认识神，这是神安排的，神安排了，把他要把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中，你可以随意处置他。你知道他们带着盔甲不方便，所以他要把盔甲刀都要放在旁边，所以大卫就爬过去，哇，这大好的机会一次不是就解决了吗？大卫没有，他割下他的衣角，把他的衣服的一角割掉，割掉了以后他出去，他非常的后悔。其实他连一角都不能割的，因为他的确有他的那个，他的没有讲，他里面本性，我跟我们本性都一样，我受到无辜的侮辱的时候，我的怒气会很大的，我决定要报复，居然都在我手上了，很容易就解决。他削了一脚，他圣灵责备他，他不安，而且他对他的部下说，愿上主阻止我做出任何伤害我主人的事。他说扫罗是上主所选立的君王，我们绝对不可以伤害他，因为他是王，是上主所 选立的。所以他说服了他的部下，也不准他的部下去伤害他们。所以大卫的确没有做出伤害扫罗的行动，但是削下衣角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要出去了，但是圣灵的控制的力量把他拉回来了，他削掉了衣角，让我们看到这中间圣灵的确有一个管制他、统管他的力量。大卫启示说，他自己是顺，他若是顺从他自己的本性的人，他就愿意接受仇敌对他的攻击，换而言之，他愿意接受神给他很多的处罚。他说愿他的荣耀归于尘归，所以他认为说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错。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有两方面的征战，第一个，他没有在言语和行为上犯罪，最后的时候。第二个，他在内心的挣扎，他胜过了他本性报复的心思。虽然他割下了一脚，但是他还是没有伤到大卫。虽然他在家里面有跳脚，但是他没有打电话去把人家骂一顿。那同样的道理，这个我们都可以运用在我们家里面的夫妻之间的相处和 很多这些原则都可以用。你里面很不愉快，但是你在外面你不要说出来，你要借着祷告在里面去把那个情绪把它制服。所以大卫就是达到了哪一个境界？登山宝训中所说的最高的境界，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仇敌吗？当然可以。大卫和我们一样，怀胎母胎里就有罪的人，大卫和我们一样是有圣灵内住的人。事实上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应该比大卫对耶稣的认识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教导我们，而且我们生长在耶稣已经死和复活以后的时代。但是我们要如何得胜呢？我们如何像大卫一样可以得胜呢？第一个，我们必须认识到福音的成圣的过程牵涉到属灵的征战，而是在我们内里面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福音成圣的过程要经过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是在我们里面。第二个，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属灵征战成圣的角度来看我们人际关系的冲突。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人际关系中的冲突，因为这些冲突都是神所安排的。第三，前面两个我们没有，我们永远不会胜过我们自己，生命永远结不出果子。第三，我们不能爱惜自己，我们必须认识自己是骄傲自大，自尊心太高，我们自己不愿意放下内心中那些情绪，最后这些情绪是一点一点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侵蚀掉了。不但如此，它也造成了我们生活中跟人跟人相处的关系的破坏，那就上了仇敌撒旦的当。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一样，在教会也是如此，因为撒旦就是用这样子来方法来破坏神的百姓，使他们结不出果子。最后我们要认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我们必须要常常提醒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不仅仅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他受的所有的苦难就是为了今天在我们的遭遇中要我们学习如何顺从圣灵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所以认识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是我们顺服基督，也是我们顺服神，是属灵征战得胜的基础。第二个，我们来看六到十节，神是征战的勇士。的六到七节中，大卫带着对他对神的申诉，他认识到自己良心是清洁的，所以他在这个基础上，他求神施行公义的审判，惩处被约的敌人。他用了四个动词，一个军事的用语，叫神向神申诉。他说：“起来，挺身而立，兴起，命定。”这些，然后这些都是讲到神是一个征战的勇士。大卫求神彰显他的权柄，所以可以让众人归向神，围绕坐宝座的神。所以在这个新约之中，这个围绕神的宝座，你去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就是那个光景。当然我们大卫他说他这边没有罪，当然不是说大卫从来都没有犯过罪，而是说大卫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犯罪。当然我们知道大卫在很多的诗篇中说他都犯了罪，他是在母亲怀胎的时候都有罪，大卫是说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罪。 所以他求神兴起来，求神审判，按他的公义和他的心中的纯正来判断他。他说神是检察人心肠肺腑，然后他说到神是他的盾牌。那我们知道盾牌这个字在军队里面用语，它是一个不但是一个兵器，它也是一个保护，所以它可以用来作战，它也可以用来保护我们的。创世纪同样的字用在创世纪十五章一节，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所以旧约中无论是诗篇，很多地方你一看到那个盾牌，说神是你是我的盾牌，这是一个恩典之约应许的用语，讲到神保守那些参与在属灵征战中的国民，这是属灵征战得胜的基础。如果我认为我心中常常有那种负面的人际关系的情绪出来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需要祷告的，求神的盾牌保护我们，用神的道洁净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发出言语行为的时候，就要把这些在里面的思想就要除去。大卫讲的这边有一个重点，讲到清洁的良心，他为什么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求神去审判他？他是一个罪人，跟我们一样，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叫做清洁的良心。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我们对任何人的爱都是要从这个清洁的心发出来的，而清洁的心是一个你在不断的在内心征战的结果。所以大卫跟他的教会的弟兄扫罗，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个教会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之间，他彰显了大卫有一个清洁的心，所以他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在他与扫罗的冲突的事件中，他要求神去检查他的内心，因为他没有顺从他的本性肉体，在言语和行为上犯罪。更清楚的说，就是神是征战的勇士，神是胜过仇敌撒旦的那位勇士，因此大卫靠着神所赐的内住的圣灵，他致死了他身体的恶行，这是他属灵征战得胜的基础。我们来看十一到第十一节，讲到神是那个审判的法官。第十一到第十三节，他描述了神的公义的行动，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和惩罚者。当然这个东西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也讲到这是一个法庭的用语。然后十四到十六节全部是讲到恶人的心和结局，然后十七节是整个诗篇的结尾。十四节描述了恶人的心，恶人的心所想的全是负面的苦毒，所说的话是虚假，他有一个宗教的外表，但是他的内心却是没有被洁净的。那么这里描述的不仅是大卫外面仇敌的心，也描写了大卫在自己本身的本性中必须经过征战被圣灵洁净的那个原来的本性。对大卫外面的仇敌而言，大卫没有在言语和行为上攻击扫罗，对大卫自己内心本性的负面的思想和情绪而言，大卫已经在恩典中，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把这些东西都致死，他在圣灵的引导下 他胜过了他本性肉体的克制辖制。所以在他十七节的祷告说，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圣名。所以诗篇第七教导我们，属灵征战的基础，得胜的基础在于，第一，你必须要投靠神，你必须要祷告神，就在那个当下，在你的里面有搅扰的时候，并且顺服神。你要在征战中投靠神。投靠神的意思就是思想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如果你神的话你都不读，你如何去顺服神的话？我们只有一些人教导我们的那些道理是没有办法胜过的。第二，你必须知道神是一个征战的勇士，我们决定不是靠自己的力量离开神，去独立自主的去克制自己的那些情绪，做不到的，而是你用神的话与你自己内心那些高高低低不平弯弯曲曲的那些思想情绪去征战。第三，你必须要知道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你必须与自己内心中受到外在人事物的搅动而怀的那些苦毒，你知道你自己是虚假的，我里面，但是我还要是要用一个假装的外表来对待这个人的时候，那是一个很痛苦的，因为那是一个扭曲的，因为圣灵会在里面责备我们。那你唯一的方法就是把里面的除掉，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最平坦最蒙福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悔改认罪，需要看到里面自己有苦毒的时候，我们要悔改认罪，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恩典中，圣灵就帮助我们除去了我们心中的那些邪情私欲，这样我们就得着了那个清洁的心，我们就可以从称义的信心之中结出义的果子。你很重要一点，我们通常把称义跟成圣分成两件事情。哦，我称义了，哦，我现在在走成圣的道路，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这是一件事情。如果你真正去仔细去读罗马书第八章，只提到成圣一次，他一直讲称义称义称义，你称义的结果就不可能一直顺服你的肉体活着，这是不可能的事。保罗说断乎不可，你不可能活在最终的。如果你真正明白称义是什么，如果你真正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你不可能去顺着你的肉体活着。如果你知道你顺着你的肉体活着你就是死的，你就不会去这样去做。否则如果这样子，我们就是在靠着圣灵致使身体恶行，否则我们就是顺着肉体而活就必要死。基督徒基督教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如果再传福音给别人，要他告诉他做一个基督徒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不是只信就可以，魔鬼也知道也信。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是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要给他吃；若渴了，就要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讲完了所有罗马书的大道理之后，总结在十二章里面的一个最贴切的生活上的运用。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那个教义，就会展现出这样子的生活的态度。这样，这个其实不是律法，这是福音。因为律法永远叫你去做，福音是你明白了以后，你就会做出来。 两个是有天跟地的差别。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看到你在大卫身上的工作，你也帮助我们，知道你也要把这样子神圣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求你在中间，在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在我们回去的时候，能够不断的思想，我们要来投靠你，我们要认识你的话，在你的话中投靠你。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审判者，你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你也是那位征战得胜的君王。我们乃是在你的得胜的里面，你引导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之中，求你引导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